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时事热评》。今日系6月20号，我系欣彤，仲有我嘅拍档子珊。子珊你好啊，
欣彤你好，大家好啊。
今日我哋嚟讲几个话题啊。川普话今年将会出访土耳其，同埋会再次访问中国，外交博弈真系一轮接一轮。航运界咧都爆咗新嘅担忧、新嘅忧虑啦。霍尔木兹海峡水雷阵，话唔知几时会爆。国内传出黄小红卸任公安局嘅部长，进入咗倒数，而国内嘅娱乐圈就大地震，究竟系咩回事呢？
咁先讲美国总统川普啦，喺马里兰州嘅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放咗个大新闻。他说呢，我们有很多的出访行程，我们会去土耳其啦，今年某个时间点呢也都会再去中国的，不过具体哪天去呢，行程点排呢，暂时白宫呢就未公布细节的。他不单止说自己要去中国，还透露了中共党魁习近平的访美行程。川普直接说习近平将会在9月来访问，不过之后我们都会回访中国的，去参加一个大型会议。咁讲起嚟又搞笑了，川普讲呢一番话的背景呢都几得意的。他当时其实是在度介绍紧嗰架新的飞机，话是卡塔尔送嗰架波音747八大型客机，准备加入空军一号的总统专机队伍啊。川普一边介绍新机，一边就顺便讲埋自己的外访大计了。当时他正准备飞去大卫营度周末的，心情似乎相当靓啊。
去土耳其和同中国呢，只不过是他整个庞大国际访问计划的一部分，真是令人联想到这一连串的外交大动作背后绝对不是行下街签个字这么简单啦。你说他一边同中国行务实的经贸风，而另一边呢又拉拢土耳其，其实在国际的战略上边，川普到底盘算紧啲咩嘢呢？
这个呢正正就是最精彩的地方了。好多国际评论家呢都分析紧啊，川普的大外访主义其实好有针对性的。首先呢，他将中国同土耳其摆埋同一个焦点，好大程度就是想在地缘政治上重新摆位。以土耳其为例，虽然它是北约的老牌盟友，但近年和俄罗斯、中东那些国家的关系千丝万缕，川普这么高调要去安卡拉，无非是想亲自出马，将这个中东天平拉回去美国这边，确保中东的地区稳定。
没错了，而且你睇翻佢对中国嘅策略，真系好符合佢一贯嘅交易型外交呢种风格啦。一方面咧，佢喺伊朗、台海等呢啲安全议题上边对北京咧就保持强硬，而另一方面，只要一讲到大豆啊、农产品，佢又可以好开心咁话大家关系极之牢固。呢种一手攞住条大棒，一手展示合约嘅玩法，摆明系睇。是在九月习近平访美之前先发制人，帮美国争取最大的谈判筹码。
而且我们不要忘记，川普这番话是在架卡塔尔送的新波音飞机前面讲的，这个画面本身就极具象征意义了。中东富国卡塔尔送得这么大的礼物，除了是想跟川普政府打好关系之外，亦反映出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依然举足轻重。川普借这个舞台去宣布出访，等于是跟全世界宣示美国的外交主导权翻晒嚟了。
由而家到九月习近平访美，再到今年迟啲嘅佢出访土耳其同中国，到底是一系列的川式外交，可不可以帮美国的农民和商界带回一些实质的利益呢？定是会引发新一轮的国际角力？欢迎大家分享你的看法啦。 国同伊朗签咗份谅解备忘录，好似大局已定咁。虽然去到星期五已经睇到有几艘船开始驶离波斯湾，但系航运业嘅专家之后就泼咗一盆冷水啦，警告话霍尔木兹海峡入边其实系危机四伏，短期之内想恢复正常嘅商业航运，真系乐观得有啲早、哦。
系啊，最主要嘅原因系水雷阵咧都未清晒。根据英国《卫报》星期五嘅报道啦，国际独立邮轮船东协会嘅海事总监贝尔切透露啦，海峡中部嘅中央主航道而家基本上仲系处于封锁状态嘅。佢话咧，中间嗰条主航道根本就唔行得，因为太危险啦。根据最新数据，海峡入面仲有成80枚水雷未清除，要引爆或者移走晒佢哋咧，需要相当长嘅时间噶。
哇，80枚咁多、哦，听讲系之前美伊军事冲突嘅时候，伊朗喺国际公海嘅航线入边放落去嘅。而家系将嗰啲油船同埋商船咧就害得好惨啦。贝尔切仲形容话，而家霍尔木兹海峡嘅情况就好似一条高速公路嘅中间线全部被封晒，啲船咧就被逼只好行紧急通道咁行啦。
咁样行法风险高好多、哦，因为船只而家唯有沿住阿曼海岸线嘅南部路线绕道而行，咁嗰度非常接近礁石噶，咁随时有搁浅啊或者撞船嘅危险噶、哦，再加上冲突期间流落嚟嘅电子干扰，到而家都仲扰乱紧啲船嘅航道系统，唉、哎，真系盲人摸黑，行得一步得一步啊！
更加夸张的是呢，而家波斯湾入面就塞住咗接近600艘船等緊疏通㗎喎。咁要知道以前霍尔木兹海峡每日大概係有130艘船通过，承担住全球接近两成嘅石油运输。咁而家就算局势缓和啦，要清走呢600艘船嘅积压嘅话，咁唔係三五日就搞得掂嘅。
难怪海事数据权威《劳氏日报》的总编辑米德都说，航运界现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局面，他还直言今年之内的航运都很难恢复正常了。另一间海运分析公司 Seneta 的首席分析师桑德亦都叫大家对这份美伊备忘录保持极度的谨慎态度。他说就算当他停火成功，全球依然有大約1/10嘅貨櫃運輸大受影響啊！主要嘅航線嘅運費咧，而家仲飆升緊啊！
咁除咗啲技術上嘅水雷同埋塞船啦，航運界咧而家最驚嘅其實咧係未來嘅連鎖效應哦。衛報就提到啦，呢份備忘錄雖然寫明有60日嘅免收費期，但當呢兩個月過去之後咧，伊朗有可能会封住过往的船只，同埋要收过境费、哦。
吓、啊，喺国际公海水道收过路费？德国大型航运公司哈帕罗特的发言人即刻就出嚟闹爆啦！佢话呢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好似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咁。人哋收钱系因为起咗运河，基础设施要维修，但霍尔木兹海峡系天然国际水道，性质完全唔同、哦。
冇错啦，航运界咧最惊嘅就系一开咗先例咧就后患无穷啦。如果呢次俾伊朗收钱成功咗啦，咁就以后马六甲海峡啊，甚至系台湾海峡等等呢啲重要嘅国际水道，周边的国家是不是又可以跟风效仿呢？有样学样、哦。咁如果是这样的话，整个全球的贸易格局呢就会被彻底咁颠覆啦。到时运费同埋物价真係想象唔到会加到有几疯狂。
睇嚟啦，呢份备忘录签咗只係第一步，真係考验而家先至开始啊。各位观众，你哋觉得呢80枚水雷要清几耐呢？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们的看法。 关注国际局势的同时，亦不要忘记关心同家人的健康指数。我们一直跟大家介绍的三高代谢宝，是用纯天然汉方草本帮身体的代谢系统重新开机。讲到数据改善，美国德州边先生的太太吃了之后有了非常具体的变化，我们来听下他怎么说。
十二啦，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加落到 6.4， 呢啲系 A1C 喎，度个 A1C 喎，糖嘅指数喎。朝早系啊，朝早度啦，以前 7.1， 咁啊佢食咗之后大约啊一个月啦，咁啊再度变咗落咗 6.4 啊，落到几好啊，咁啊所以继续买俾佢食，咁啊有一啲又全部都唔系我买嘅，有一份系帮个朋友买。
有具体数字睇到变化，呢、这个先至系真正值得信赖嘅产品。父亲节要到啦，呢款热销嘅代谢宝喺你买单嘅时候，只要输入主播专属折扣码109，就能够享受9折优惠。我哋推荐嘅润眼宝，输入同一个折扣码，亦同步享有9折。经常睇住电脑嘅朋友，不妨两款都带翻屋企啦，调理三高。认准健康520三高代谢宝。
看完国际的大新闻，我们将视线转回去中南海。最近关于中共高层人士和内部角力的消息真是满天飞，特别是自从今年一月份传出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被拘捕，引起了党内和军队一片哗然之后，高层各派系的最新博弈好像一直都没有停过。
没错，有分析就指出，无论是以前被视为核心智囊的陈希职务被调整，还是近期多位被归类为福建帮或者由高层亲自提拔的官员相继落马，种种迹象都显示，目前中南海内部的权力结构和20大前的顶峰时期相比，已经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了。而最近海外最热门的爆料，就是围绕着现任公安部部长黄小红。
讲起黄小红，他一直被视为高层在公安系统的铁杆新顺利的，但最近海外有传闻说他因为身体的原因，特别是患上了重病，很可能即将要卸任。而看回中共官媒最近的官方报道，黄小红的一些所谓不务正业的举动，似乎令到外界觉得这个传闻未必完全是空穴来风。
嗯，是啊，我们看回呢官方媒体6月18号的报道啊，说黄小红在17至18号去了河北调研。不过好得意哦，官方报道介绍他的时候呢，头衔就只是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偏偏就少了他最关键最有名亦是最具权威的公安部部长的头衔了。
咁呢个真係好反常喎、而且你睇佢去河北调研啲乜嘢，报道话佢先后去咗红安新区、保定同埋石家庄，深入企业同埋产业园区，详细去了解啲科技创新成果转让同埋城市规划更新。虽然佢口头上边依然强调要落实中央部署为红安大计站台，但是整篇的报道的焦点呢，基本上全部都是摆在经济和城市发展工作上面。
是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虽然他中间都有顺便去了某个派出所讲了两句关于提高公共安全治理的话，但这部分内容呢竟然呢就被塞了去报道的最尾，而且得回一个长句大过，摆明就不是今次调研的重点啦。一个公安部部长去调研，重点不是治安，不是维稳，反而去讲经济，这个就是大家所讲的不务正业了。
其实这种情况在过去一年几之内呢，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好像2025年11月他去了陕西和宁夏调研，2025年的7月去了安徽，甚至再早啲，二 2024年的10月去天津，官方报道全部都刻意忽略了他那个公安部部长的头衔，而调研的内容呢一律都是看企业、看项目、看乡村的振兴。
咁依照中共嘅政治架构啦，咁国务委员主要咧系协助总理工作嘅。咁而家国务院内部负责经济嘅主要系各副总理或者经贸部委嘅首长。国务委员入面并冇专职负责经济嘅。咁黄小红亦唔似系帮李强总理執行某个特定嘅经济专项。咁所以咧，官方媒体连续多次咁样刻意安排，好大机会。会是想向外界释放一个政治信号，暗示黄小红的权力或者职务即将会迎接变动，甚至可能已经进入了卸任的倒数阶段了。
另外，如果留意近期公安部的人事洗牌，就会发现在过去的这段期间，多位同黄小红关系密切的公安部高层，好像许金怒、陈思源、孙茂利等人就相继被免职的，而新提拔上来的几位官员背景和派系的色彩都相对就没那么浓厚的。现在公安部的高层入面真正被视为黄小红亦是亲信的，好像就只得回常务副部长祁贤君一个人。
总括来讲，从张友侠的风波到黄小红头衔的微妙变化，再到公安系统内部的人事更替，都可以看到中南海内部的权力天平正在不断调整。究竟黄小红是因为身体原因退居二线，还是背后牵涉到更深层次的派系权力重组呢？这场内部大戏相信未来还有很多变数。
咁讲完国际同埋国内嘅大事，我哋不如将话题转翻去大陆嘅娱乐圈啦。最近咧，网上有一篇报道，直情就揭开咗中国影视圈残酷嘅一面。你有冇谂过咧？平时表面非常风光，企喺金字塔顶层嘅呢啲大陆娱乐圈顶流嘅明星，而家居然要公开揾工？
系啊，报道话啦。最近的电影之夜活动上面，竟然有明星当众说，我现在档期很空啊，求下大家找戏给我拍啊，找我拍戏啦。咁连这个刘涛啦、韩栋这一类长期都见到很有热度的实力派演员都陷入了没戏拍的困境。咁为咗揾食，有啲明星就走去直播带货啦，有啲咧就接商演，甚至听到有人跑去泰山陪呢、这个做陪跑啊，一晚咧就收799蚊人民币，靠体力由山脚陪跑到山顶睇日出啊！咁当大众发现明星原来同普通人一样，都要面对裁员、失业嘅焦虑嘅时候，影视圈嗰、那个造梦工厂的泡沫就正式爆破了。
哇，咁顶层的明星都咁惨，低层的从业者就更加不用说了。报道就特别点名咧，就讲到东方、荷里活、横店的很多工作人员了。而最得人惊的咧，就是呢场寒冬，除了因为市场环境差啦，仲加上用了 AI 技术之后，机会就更加少了。咁而家啲剧组大量用虚拟演员、AI 换面同埋 AI 生成场景啦，咁特约演员基本上就被完全取代。
系啊，仲有数据仲好惊人添。2025年8月嗰阵咧，横店嘅短剧剧组仲有多达150个噶，但去到2026年5月，9个月之内咧就骤降到得翻33个，缩水近80%啊！咁剧组冇晒，连实景片场嘅租金都下跌。以前一栋6层楼嘅片场可以容纳10几个剧组，而家就得翻2个喺度拍。
剧组走晒啦，咁特约想揾啖食就真系难啦。而家特约嘅接单量咧就跌咗一半， 咁以前一日咧$200嘅工啦，而家降到$150，大家都争住做。最夸张嘅就系咧，横店啲特约演员嘅时薪咧下调到得翻13.5嘅人民币，扣埋工会抽佣啦，到手咧就得翻大约12蚊。全横店而家可以每个月揾到2000到3000蚊嘅特约，居然咧只系得1成。咁呢班人过半数咧系30岁以上嘅男性啦，收入唔稳，居无定所，好多人迫于无奈咧，唯有就转行摆摊啦，送外卖，或者系干脆翻乡下耕田。
哇！呢、這个心理压力真系大到顶唔顺啊！咁报道咧，仲引述浙江省精神卫生中心嘅数据，话横店从业员嘅抑郁比例高达14.7%啊！是全中国平均值的2倍啊。咁医学界甚至话呢个是横店综合症啊。好多特约咧就因为长期冇戏拍，喺现实同剧本角色之间产生咗混乱，对呢个前途感到彻底绝望啊。
咁真系由往日嘅影视盛世啦，到今日嘅繁华落尽啦。呢、这个唔单止系几个明星嘅名嘅浮沉、啊。更加是一个时代红利的彻底终结。当昔日高高在上的明星变成了卑微求职的打工人，那底层的员工由镜头前推到送外卖的电单车上边，那影视圈的未来到底会怎么走呢？之前是房地产，再之前是补习社，今日就轮到影视圈了，那听日又会轮到哪个行业呢？
这个真是值得大家深思啊。各位观众，你们对内地娱乐圈这场影视寒冬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那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的资讯啦。成日看着屏幕，滴眼药水呢就只能够舒缓几分钟。不少观众呢就在健康520的润眼宝入手啦。润眼宝特别加入了石斛和小米草，全面滋润护眼，舒缓眼睛酸涩。现在只要输入我们主播的专属折扣码109，就可以享受9折优惠。前面提到的三高代谢宝亦都完全适用这个9折折扣码，慰劳一下自己或者做父亲节的礼物都非常合适啦。快点点击下方的链接购买啦。
我哋今日就倾到呢度。如果你觉得我哋嘅节目能够带俾你真实嘅资讯同启发，请帮忙点赞同转发。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忙订阅啦。我哋会同大家一起跟进热门嘅话题。我哋下集见，拜拜。